啊，以父所书，我们今天给大家讲最后一部分，第四讲，教会生活。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以父所书呢，是一份教会公函，是保罗写给加拉太地区众教会的一封信，但是他主要最后留在以父所教会里面，所以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以父所书。它的主要的内容呢，是告诉我们教会是怎样一个。本质上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他在这个地上的功用是什么，以及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主要在讲这三面的问题。那我们第一讲给大家讲过教会的本质，那么保罗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教会具有这么四大特质性的东西。第一个是万有子首，所以这是我们经常轻视的一点，我们经常去教会好像觉得想去就不想去就不去，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教会在地上属于万有之首，它胜过天胜过地啊，所以不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这回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事，这是它本质的第一条。第二条他说它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里就充满了基督的荣耀，说如果一个教会你看不到基督的荣光，那这个教会就是名存实亡的，所以这是教会的第二大本质。第三个本质是教会是主的圣殿，是主，因为是主的圣殿，所以在里边呢就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也不分像我们说中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基督里面大家都是一体的，同为后世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圣，它是圣灵的居所，也就是说教会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物，也不是简单的一群人，是因为神的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教会不是简单的寻求自我安慰，而是去见神，是遇见神，因为神住在那儿，他的灵住在那儿。这个决定我们教会的观念，决定我们如何去不去教会，不是一个个人意愿，是因为上帝在那儿，神的殿在那儿，主的身体在那儿，是因为他是万有之首，所以我们要去教会去敬拜他。这是第一个主要的内容。第二个内容保罗在讲，那么这样一个伟大的教会，他在地上究竟干嘛呢？为啥要放在地会这个地上让人去干嘛？那么保罗在这个部分里也是讲了四大非常重要的教会功用。他的第一个功用是教会是用来见证基督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说教会就是要做好多好人好事啊，做一些私善乐道的事，不是。教会的主要功用之一是见证基督，而这个见证呢，我们要注意保罗讲了两条。在天上向一切执政掌权的天使见证基督的作为，在地上向一切人见证基督的作为，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定性啊。第二个，他是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要建造信徒。我们经常错误的认为，我去教会，教会就有荣光了；我不去教会，教会就亏损了。这个观念是错的。神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基督徒去教会是对基督徒有益的，是建造信徒。他说的两条，心力上面要刚强，爱心上面要有根有据，有根有基。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有坚强的心智，要有根有基的爱心，这是保罗所教导。第三大特性就是在教会里面合而为一，这个是我们经常认为说合而为一就是大家里面有一个共同意见，这个观念也是错的。在基督里教会里面的合而为一指的是身体，我们只有基督一个身体，圣灵只有生的灵一个灵，我们要合与基督的身体，合与神的圣灵，这个才是合一的关键。所以不是合与张三，也不是合与李四，而是合与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神的灵，这是要合一。那么最后第四个特性功用，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各尽其职，彼此长进。那么各尽其职这个作用，我们在教会里面知道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育程度，有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语言，但是保罗说在教会里面呢，大家要各司其职。这个职不是能力，而是恩赐，在教会里各自发挥自己的恩赐，目的呢让大家彼此长进，而不是说我有这个恩赐我比你好我把你给踢死，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要发挥你的恩赐，他发挥他的恩赐，然后让大家彼此长进， 这是教会的功用。所以说透了一句话，教会，神在地上设立教会，不是为了让我们说你看看神多伟大，而是为了建造基督徒，让基督的门徒在里面可以得以长进，更像基督。这是第二讲主要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看保罗的第三个重要主题，教会生活。就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那么这个方面呢，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第四章的17节开始，保罗连续讲了五个所以，这五个所以就是教会生活的开头。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所以，第四章17节开始，他说，所以我说，现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从虚妄的心行事，你们心底，他们心底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这一段话是保罗讲的第一个所以，也就是基督徒生活里边的第一个准则，要脱旧换新。那么这地方所讲的旧是什么呢？旧指的是行为上的旧。22节讲的非常清楚，基督徒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那么新指的是什么呢？新指的是心智上的更新。也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有时候不是行为上的区别，而是心智上的区别。那么这个心智，心在哪呢？什么才算新的，什么才算旧的呢？新的就指的一个基督徒身上能够显出神创造时候的荣耀，有神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称为新的。所以这个保罗给我们看到一点，如何判断一个基督徒，不是我们平常错误的判断，这个人行为真好，他是个好基督徒，那个行为不好，他是个坏基督徒，不是这样子。保罗讲的一个基督徒的重要标准是有心智的心，是指的能彰显出神造他的时候的形象和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心大家要注意啊，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讲了很多我们平时理解上就像是错的东西，他要纠正。心指的是心智上的心，脱去的旧指的是行为上的旧。那这些旧的行为列了好多，比如说心底昏昧，生命隔绝啦，自傲啦，心理刚强啦，良心丧尽啦，放纵情欲啦，这都是旧的行为。那更新的呢，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来。这是他讲的第一个所以，脱旧换新。好，那么接下来就他讲第二个所以，在第25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生气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保罗讲的第二个所以，他指的是要诚实，弃绝谎言。这是教会基督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要讲实话。那么保罗在这儿讲的例子呢，用的是邻里之间。那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的成员，实际上邻居的这个距离已经很远了，像我们城北华基的会友可能遍布整个多伦多，对吧？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的教会的成员呢，大家基本上都是邻居， 住得很近，都是在走路可以到达的距离里，大家聚到一起。如果走路不能到达，它就聚不到一起，对吧？不像我们今天开一个小时高速公路，几百公里以外的都可以在一起聚会，稍微略有不同。所以保罗用的说，你们不可撒谎，要说真实话。他举的例子就是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你要帮助邻舍，如果和邻舍之间发生了冲突的话，不要让这种冲突到日落。他这个指的是邻舍之间，我们经常把这个用在我们夫妻吵架上，说夫妻吵架不要含怒到日落，但实际上在保罗这儿讲的呢，指的是邻里之间，也就是教会成员之间，大家有分歧是正常的，但不要让这种分歧让魔鬼去利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以前偷的不要再偷了，以前懒惰的不要再懒惰了，做正经的事情，这样你就可以挣到钱，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如果多余的话可以捐助那些缺乏的人。所以这个是保罗给大家教导，是行为上要诚实。第三个是言语上，他说言语上呢要说造就人的话，要让听话的人得益处，不要让圣灵担忧，所有那些苦毒恼怒说这些事情呢，一概不要出口，从你们中间要除掉。所以你们彼此相待呢，要有从怜悯的心，要彼此饶恕。他这个话讲的其实非常客观，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需要学习的。我们教会的成员是各不相同，各种背景的人，各种语言的人，各种性格的人，那么大家不要因为彼此性格的不同或者语言上的不同产生各种冲突。保罗的教导是大家要恩赐相待，怜悯的心去相待，去饶恕。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在一个教会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我们是罪人，神饶恕我们，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犯的错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饶恕呢？这就是保罗的教导。所以在教会里面，无论有什么样的不开心，什么样的冲突，意见的不统一，都在基督里去彼此饶恕，要以诚实的话来彼此饶恕。这是保罗讲的第二个，所以要弃绝谎言。所以他要把邻舍变为肢体，要把偷窃的变为能够供给的，要把污秽的变为能够造就人的，要把恶毒的变成一种恩赐。一切东西就是在基督里要变得更好，合一，而不是去混乱。这是他讲的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所以他讲爱心行事，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清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言笑喜笑的话不宜，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国里都是无份的。那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这是第三方面，基督徒生活里面需要注意的，要有爱心去行事。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爱心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效仿神，就指着效仿基督。他说基督为我们把自己舍了，给我们作为祭物献上了。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呢？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但是基督为我们死了，他说我们不需要为别人死了献祭，我们要献一个活祭，你还活着，但是呢，把神的这种爱心体现出来，这个就是活祭。所以在这里面他讲说，凭爱心不要去和世人一样行淫乱的事，做污秽的事，做贪婪的事。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要非常注意的就是言语，因此妄语喜笑，这个基督徒有时候开一些黄色的笑话，这个其实是不相宜的，这个我们要非常注意。有时候大家可能不太注意这方面的事，其实基督徒要注意自己的言语。另外我在这儿想跟大家说一点，保罗在这儿对于贪心的认知是完全和我们日常中不一样的。他说贪心就是与拜偶像一样，那这个定性是非常严肃的啊！你知道拜偶像是神所严令禁止，而且是痛恨的，所以贪心保罗在那说和拜偶像的一样，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定性。所以贪心这件事 在基督徒当中一定要注意，无论是好的不要去贪，那些不好的也不要去贪，要做一个诚实凭爱心行事的基督徒。所以在这个所以里面呢，第三个方面的问题，保罗说不要做这些淫乱污秽和贪婪的事，但不要说这些淫词妄语和嬉笑的事话语。所以行为上有几个不做，言语上有三个不说，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教会里面注意的一些事项。好，第四个，他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便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知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是保罗从第四方面讲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他说不要和那些虚狂无义的这些悖逆子子们同行同伙，而要做光明之子、光明的子女。那他列得非常清楚，那些悖逆子子呢，就是说虚狂的话，说欺哄的话，说暧昧的话，做暧昧的事，没有公义，没有良善，没有诚实。那我们基督徒做光明子子呢，就是一切的事情光明正大，大家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讲的，没有啥可以隐含的事。所以这些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解释或者说不明白的。但是这地方要注意，保罗讲的时候，如果遇上这样悖逆子子的话，基督徒应该做的事，不要与他们同行，不要与他们同伙，这是保罗教导的原则。但是保罗并没有教导我们去拿起武器和他们去战斗到底，保罗并没有这样教导啊。这个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非常小心，好像我们看到什么事情不顺眼，我们就想把他打死，这个不是神的教导。神的教导是让我们要远离这些不符合心意的暧昧之人，但我们要做一个光明的子女。那所以他用了一句话，他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句话呢，你在圣经当中是找不着的，对吧？所以你不知道保罗引用的圣经哪一节，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这些经文。所以你能看到这些话，可能是当时保罗在这个和上帝的这个交往当中自己的领受。所以他说主说，但这个你在福音书当中是找不着这句话的。所以你能看到作者写的时候，他有他对基督的了解和认知，所以他把它概括出来。什么叫睡着的人？睡着的人就是对世界上的好与坏分不清，对良善和公义和诚实和这些虚谎和这些暧昧的事分不清，这个叫睡着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醒来，要看清这些事，要从死里复活。怎么看呢？要神来光照你，你就可以看得见。所以基督徒做事情的时候要非常慎重和小心，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错误的判断事物，应该要有基督的光照来判断事情的正误。所以光明子子他的目的就是要良善、公义和诚实，那一切和这三样东西违背的都不是光明子子。所以保罗基本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他第四个方面。那么第五个方面，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保罗的生活教导里面的第五条，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而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那么圣经当中关于智慧和愚昧的诗章非常的多，我们看诗篇里面就有好多，对吧？我们看到这个雅歌里面也有好多。那么究竟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愚昧呢？所谓的智慧就是能够认识上帝，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了，对吧？什么是愚昧的人呢？不认识上帝的人才叫愚昧的人。所以我们不认为说愚昧的人不聪明，愚昧的人可能非常聪明，但是因为他不认识上帝，所以被称为愚昧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当中的智慧人不是指的他教育程度或者说灵或者笨这个意思，而是指的他是不是认识上帝。那么这个地方保罗讲的两点非常重要，智慧的人当明白两件事，第一要爱惜光阴。为啥呢？他说现今的世代邪恶，那就和我们今天的社会非常相像。我们今天的社会他说世代邪恶，所以基督徒如果是智慧的人的话，应该珍惜我们的每一天，而不是去那儿抱怨来抱怨去的，或者说为这个打抱不平，为那个打抱不平，要珍惜光阴，生活好当下的每一天。这是基督徒智慧人的第一个。第二个他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稍微问一下大家，什么是主的旨意啊？我们基督徒每天都在说我们要按照主的旨意去行，我们知道主的旨意，什么是主的旨意啊？一问大家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估计大家都不能准确的回答主的旨意是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旨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个旨意，天上和地下的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的第一章里面就讲的内容，这是基督的旨意。第二个旨意是在第三章里面讲的，他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在基督里同为后世，同为后世，就是大家都是同一个子孙了，都是弟兄姐妹了，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要打开以弗所书来看，有两条，天上和地下将来都归基督里面了，是一回事，不分天地，没有什么在天地之外的，都在基督里。第二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要同为后嗣，他们同为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成为阿爸父，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神的旨意啊，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有这么俩大方面。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要明白基督的旨意，爱惜光阴。那么智慧的人有几家东西是不做的，比如说不要醉酒，不是说不要喝酒，是指的不要醉酒。醉酒呢只能放荡，就是当你喝到不是自己的时候，那就过分了，是吧？说你吃饭吃到撑的，你不知道这个自己不能自理的时候呢，这也就过分了。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呢，要一定要知道我们随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要非常清楚。所以他说与其花精力去醉酒，不如追求圣灵的充满。那么圣灵的充满大家有好多不同的说法，其实这个地方保罗讲的非常清楚了，没啥太多的可以争议的，就是你们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个酒啊，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应该追求神的事情。那究竟有多满呢？神学家的不同的分析，我觉得大家不要在这儿争议太多东西，你在基督里每日追求就可以了，不一定说我今天这么高，明天这么高，后天那么高，你没办法测量的，很难测量的，对吧？这个我们要注意。然后他说基督徒的这个语言上面要注意，要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个是保罗给当时的教会里面的聚会方式，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教会聚会方式和保罗时期的教会聚会方式不一样，我们今天我们有诗班，对吧？我们有这个主席，有正道的人，有服侍团队，各个人在做各自的事情，那这个是一种我们今天比较规范化的一种敬拜模式。那么保罗那个时期的教会呢，其实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么规范，大家三五个家庭都是住得很近的，聚到一起，大家我会唱我就唱一句，他会唱他去唱一句，不一定像我们今天有一个诗歌本或者有一个乐队给我们配乐，那时候可能也没那么多条件，大家都是去随着这个感动自己唱，但是唱的呢都是神所感动的，是感谢父神的，这 这就是保罗先生说，你在教会里面应该要这样去敬拜，是以赞美为主的敬拜。那么日常当中呢，我们凡事要感谢我们的父神，当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如果弟兄姊妹直接出一点差错的话，要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而不是彼此争斗。这是保罗给我们讲的，所以要赞美父神，敬畏基督，彼此顺服。这是保罗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提供的五大原则，这五大原则是我们今天教会都应该具备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应该具备的。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后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了三种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和主仆关系。为什么他要讲这三个关系呢？因为在当时的教会里面，这三种关系就是教会里面的最主要的关系。那我想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这三种关系，对吧？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有夫妻，有这个有父子，那么剩下的就是有彼此雇佣关系的这个主仆关系。那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主人和仆人之说，但是我们今天有这个领导雇员和这个雇工之间的说法。那么在保罗那个时间呢，他有这个主人和仆人这个说法，因为有奴隶在那，所以保罗讲了这三种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三种关系当中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保罗在讲的时候呢，都把那个弱者放在前边。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比如说他讲夫妻关系的时候写讲妻子，他讲主仆关系的时候呢写讲仆人，他讲这个父子关系的时候呢写讲儿子，是吧？这个他把这个弱者呢放在前面来讲，这是他讲的时候一个特点。我们先看看夫妻关系，从第五章开始，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照样凡事顺服丈夫。那这个话大家读完之后，我相信大家没有任何一个字读不懂，但是大家可能有好多意见，我不同意。这就是读圣经最大的难处，读圣经的最大的难处不是你读不懂文字，是你啥都读懂了而你不赞同，这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清楚，圣经里面其实没有给我们太多和他争辩的机会，上帝的话语一是一，二就是二，这个地方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我们不要给他附加任何条件。你不要附加说，你看那我老公要好我就顺服他，他不好我顺服他干嘛？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他是你老公，他就是你的头，你要凡事顺服他。这个就是我们同意和不同意的问题啊，不是我们明白和不明白的问题，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呢，以后下来我们可以彼此交流，但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像基督顺服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顺服的原因，因为丈夫是你的头，丈夫是主，这个是原因，不是因为他做得好说得好行得好，是因为他是头他是主。这是第一条啊。那么对于丈夫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子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体身上的肢体。好，注意这个地方保罗的教导里面，他说丈夫要爱妻子，这个爱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个你为他做饭，你为他洗碗，你为他这个打扫卫生，不是这个，他是说你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自己的妻子。那这个就讲得很明白了，这地方也是没有什么我们大家读不懂的，我们都读懂，只是我们同意或者不同意的问题。但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楚，我们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保罗背后引用了创世纪的内容。这个肢体这两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呢是骨和肉，也就是说我们是教会里面的骨和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是基督的骨和肉，就像夏娃是亚当的骨和肉一样，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保罗在这儿讲得非常清楚，创世纪里面的内容神就是这么造的，神就是要这样一个形象和样式要表现出来的，所以丈夫当爱自己的妻子，是骨是肉。好，那么夫妻关系呢，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问题来了，创世纪里面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人在读创世纪的时候问过这个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呢？保罗在这儿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说因为这个缘故。哪个缘故啊？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离开自己的父母结合成一体。在哪一体呢？在基督里连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只知道说男男女女结婚了，自己成立自己的家庭了，所以为什么他们要离开父母独立成家呢？没人知道。保罗在这儿说这个秘密现在揭开了，因为神设立了这个夫妻，所以夫妻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体，而不是在男方的父母家里成为一体，也不是在女方的父母里面家里面成为一体，他们要离开彼此的父母与基督连为一体，这就是神所设置的心意。这就是前面这几个字为这个缘故，就指的前面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这个缘故说的。所以保罗说这个比喻呢是指着教会与基督说的，所以基督和教会是这样一个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男女之间的这个婚姻夫妻关系呢也是同理，我们当在基督里成为一体，这是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要离开父母。好，现在他讲第二个关系，父子关系，实际上他讲的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带应许的诫命。那我读到摩西十诫的时候，我会发现孝敬父母是第几诫？第五诫，对吧？第五诫。那么孝敬父母呢是唯一的一个实践当中带着应许的诫命，也就是说如果人这样做的话，上帝是有福分的，要给你福分，是特别强调说让你可以长寿。哎，所以这个我们经常人不太介意，说哎呦孝敬父母原来可以多活几年，那这是好事。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经里面的教导，当孝敬父母。这个父母，我们有肉身的父母，我们有天上的父母，所以当孝敬父母。所以保罗在这儿教导说，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要孝敬。这个地方也是没讲太多的条件啊，一旦我们附加条件，我们就歪曲了圣经的教导。没有太多条件，做儿女的应当听从父母的教诲，应该尊敬孝敬父母。好，那么下一个他在讲做父亲的，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么这个教导就一句话，那我们做父母的今天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了好多东西都超出了我们该做的事儿。我们给孩子做吃的做喝的，为他们安排明天的生活，为他们安排下半生的计划，我们给他买房子，给他甚至娶媳妇，啥都给他准备好了。圣经没让我们这么做，哎，圣经让我们干嘛呢？用主的话语去教训警戒他就可以了。这个神给我们的职责，所以父母应该知道我们的职责啊。 不是说我想我开心就这样去管教他，是用主的话语教训他，让他走在正道上，不要去搞这种异端邪教，搞这种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用主的话语去警戒他，如果他走偏的话，你当警戒他，让他回来，这是父母亲的职责。至于他以后的生活，他挣多少钱，他住什么房子，不是父母亲该管的事儿，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所以父母亲的职责是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就可以了，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关于父子关系。第三个关系是主仆关系，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教会里面聚会的人里面，有的是主人，那么同一个教会里面也有他的仆人也信主了，所以仆人和主人在同一个教会聚会，那这个是当时必须处理的一个关系。像我们简简也是，老板和这个底下的员工在同一个聚会的也有的事，对吧？像我原来在波士顿聚会那个教会里面，那周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IT 公司，那里面的老板和底下的雇员都在一个教会里面，而且老板有时候是教会的执事长老呗，那这个关系就非常奥妙。但是这个保罗时代呢，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教会里也有这种情况。所以他的教导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注意这几个词啊，保罗讲得很清楚，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那这保罗在这儿的教导呢，其实非常清楚，他说你们做仆人的，不要因为在教会里面说我是弟兄姐妹了，所以你猖狂的了不得，说你看看你这主人算什么，我现在跟你是弟兄，你别管我的事了。哎，保罗说这样是错误的，保罗讲的意思，你在主人的面前呢，仍然要惧怕战惊，因为他是你的主人，你要听从肉身主人的教诲，这个关系不能乱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不管在教会里面，你的这个在单位上，反正你的领导，教会里面你可能是执事，他是一个真信徒，那你不能说你我是执事，我不尊重你这个老板，那这个是不对的。保罗的教导说，应该去尊重他们，而且你在侍奉的时候呢，也应该像讨神的、讨基督的喜欢，而不是讨人的喜欢。好像表面上做的我很尊重这个主人，实际上不尊重这个主人，这是不对的。要甘心侍奉。要侍奉主而不是侍奉人，这是保罗给这个仆人讲的，要担惊惧怕，而不是狂傲自大啊！所以要惧怕，要听从，要侍奉，所以关系不能乱了。那么保罗下面教导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那保罗对主人的教导非常清楚，你们不要去威吓恐吓你的仆人，不是因为你是主人，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到处这个拿着鞭子吼着嗓子的去使用他。他说你要知道他是你的仆人，但是你是主的仆人，他也是主的仆人，所以你不可偏待，就在主里面你们两个都是仆人，是吧？这是保罗给的教导。所以我们在主内、主内要彼此相待，不要按照我们肉身的身份，认为主人就过于狂傲，认为仆人就过于这个谦卑，或者说卑微无助，都不要这么去做。因为在基督里，大家都是弟兄姐妹，要彼此侍奉，主内担当。这是保罗讲的三种主要的关系。这三种关系讲完了，其实保罗在给这个加拉太地区的这份书信的基本内容就写完了。但是他最后讲了，他说我最后呢还有末了的话想给你们说说，因为这件事情呢对当时的教会很重要，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很重要。就是如果一个教会，你拥有了教会的，知道教会的本质，知道教会的职能，知道教会的生活是什么，那你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能站立得住呢？也就是你在这个教会上如何做出一个见证来，你究竟是做什么才是对的呢？所以保罗说，我有末了的话我要告诉你们，他说你们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是非常遗传，基督徒不可软弱，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哎，这段话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一个教会在地上呢，要站得稳当，怎么能够站得稳呢？要穿一身衣服，叫全副的军装。那么这个地方我想给大家强调的是，这副军装是用来攻击的还是用来防御的，这是大家要非常慎重去读的。保罗其实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这一套军装不是让我们去冲锋陷阵，去这个进攻对方的，而是用来防御的，所以要抵挡魔鬼，要抵挡仇敌。原文的用词全是被动式的，就是教会不是主动进攻者，而是自往防御者。那么这个思想我们要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多的这个基督徒经常犯一个错误，到一个地方去就主动的去招惹魔鬼，甚至去招惹一些不必要惹的一些政治团体或者一些宗教团体，引来和一生的横祸，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说，你当站立得稳，做好自己的事，抵挡魔鬼，抵挡外敌的入侵，这是教会的应该做的，所以要站立得住，这是原则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的。好，那么这身服装是什么呢？保罗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他说你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护心镜折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我们现在看看基督徒从头到脚的这一套装束包括些什么内容。头上是什么？神的救恩。胸前是什么？神的公义。手上拿的是什么？一手拿的是信德，一手拿的是圣灵。腰间呢，绑着神的真理，脚上呢，穿着福音的鞋子。如果你把这一段经文用这个图画画出来，从头到脚，你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基督徒才算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什么样的教会才算一个健康的教会？如果一个基督徒从头到脚有这六样东西，这个基督徒健康吗？他就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如果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从头到脚都有这六样东西，那这个教会就是个健康的教会。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的这副军装是教会应该穿的，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穿的，这是六样东西不可缺少，要均衡一致。你会发现它都是防御性的，对吧？这身军装穿上的话，你是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这个是我们非常要小心的。所以说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有这六样东西。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方面呢，经常会强调某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非常强调教会职能就是传福音，其实传福音只是我们一双鞋而已，不是教会的全部。那么有人认为说教导最重要，我们这个只有教导的老师才是教会的关键，其实教会的真理教导只是一条腰带，你不是说全部。有的人说圣灵最重要，没有圣灵教会就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圣灵，我们像灵恩一样，其实圣灵只是一只手里面的一个工具。那信德很重要，说教会没有信德，没有见证，信德也是我们手另一只手里面的一个主要工具。我们胸前有教会的公义，不是说只有教会彰显公义才是教会的唯一职能，也不是。救恩是教会的唯一职能吗？也不是。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这六大功能，这套军装我们要从头到脚的都要穿上。 而不要过度的强调你所侍奉的那一个角度。应该知道每一个基督徒或者作为一个教会有不同恩赐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去侍奉，从头到脚我们要有这一套全副的军装。那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才能站立得稳，否则的话你就被异端邪教吹来吹去，不知道东西南北。这就是保罗的教导，非常清楚，所以这套军装我们也该穿上。最后呢，保罗给了一个给这个以弗所教会提出一个请求，他说你们呢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呢以此警醒不倦。他说祷告的内容有两个，他说一个你要为众圣徒祈求，保罗没说求什么，你们自己的需要在哪你们就求。第二个他说为保罗自己祈求，这个地方特别告诉以弗所教会说，你们为保罗求什么，求口才，求胆量。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保罗需要什么，需要神赐给他更好的口才，更大的胆量，去把基督的奥秘传扬出去。这就是保罗所要别人给他代求的东西，他要的是这个。他并没有要说你让我今天自由了我明天就可以出监狱了，他也没求这个，他也并没求这个健康，也没求金钱，他求神赐给他口才和胆量。其实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口才的人，对吧？我们读他的作品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而且是教育非常好的人。但是保罗还是让以弗所的教会的人替他祈求，求智慧，求放胆量，求口才。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恩赐那个方面的东西，那让更好的发挥这个恩赐。最后呢，保罗做了一个问安，这是保罗写信的一个基本常识，他经常会有一个问安。他说今有所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把我的事情呢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这封信呢是由推基古带到加拉太地区去的。这个人呢不但把信带去了，而且把我对你们的问候也带去了。这个人呢两边的人都认识他，所以去了以后呢不会有任何障碍，你们知道他所说的都是真的，我的近况他会带给你们。那愿你们平安仁爱信心从我们父神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姐妹，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这是保罗对加拉太地区的一个祝福。我们知道这封信里面提到一个平安仁爱和信心，保罗在祝福里面经常使用一些特殊的词汇，这些词汇呢可能和当时的教会有针对性。比如说以弗所教会，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里面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是什么，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这封信呢是在启示录之前了，所以保罗在之前呢就祝这个教会说，愿你们有平安，你们有仁爱，你们有信心，所以你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去祈求这样的东西，那么神一定会祝福你们。这就是保罗的以弗所书，他派谁去，派人加书信把他的问候带给加拉太地区。那么如果我们把这封信的这个今天这一部内容换作一个小题目来看的话，教会生活应该注意这六个重要的方面：脱旧换新，脱去旧的行为换上新的心智，弃绝谎言，在教会里面要以诚实待人，爱心行事，做事情的时候呢不能从感情，不能情绪化，而是要与基督的爱心来行事，做光明之子，不在背后里面乱七八糟的搞事情，就是以基督的光来照耀我们，做光明的儿女，做智慧的人，要珍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最后呢他说在关系当中，那三种关系里面合成一句话，在主里面大家彼此相待，不要过度强调哪一方有谁比谁好谁比谁坏，在主里要彼此相待。这就是保罗的以弗所书。 这封信一共有六章，非常简短，但是告诉我们教会的来源、教会的本质、教会的功用和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如果我们在侍奉当中遇上一些教会有关的问题，我们也该好好的去研读以弗所书，从中我们可以领受到神在教会方面的心意和教导。好吧，我们以弗所书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下一堂课开始我们大家会介绍这个腓立比书，应该是我们会介绍下一份教育属性腓立比书。那么以弗所书非常短，大家回去可以再读一遍，要不然两个小时大家就能读一遍。好吧，课程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上传到 YouTube， 希望大家去关注，可以随意收看啊。